天父，我们颂赞你，你的名是应当我们要颂赞的，因为你的慈爱不负我们，你爱我们。今天我们这些长者能够在这里献诗，就是一个见证，一生一世有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主，在我们人所定的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向你这位伟大的天父，我们要怎样的尊崇你，怎样的颂赞你。主，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渺小啊，我们的这样的智慧的不足，不能够把你自己的荣耀性质表达得明白。但是主，你给我们一个心愿，让我们每一颗心都颂赞你，每一个心都感谢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请大家看到彼得后书这一段的圣经。那这一段圣经呢，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着生命，得着信仰，这是每一天神给我们的礼物，不是单单父亲节神给我们的礼物。然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这一方面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五节到第七节呢，我们在这边大概是第四次讲到这里了。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该尽的责任，而今天在我们的周报后面背诵经文也是背这一段啊。我们不但是要背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几乎是我们每天就要来这样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这样子来过生活的啊。我们有了什么？有了信心要怎样？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呢，知识。有了知识呢，有了节制呢，有了忍耐呢，有了前进呢，有了爱弟兄的心呢，爱众人的心啊。你看上个礼拜什么叫做德行呢？德行就是那种信仰的热力，那种信仰的那种动力。我们不单是有一个很好的信仰，我们信仰有它很大的动力，很大的力量在那里。上个礼拜这个波士顿的哈奇打赢了，那些球迷发疯不发疯啊？一张票多少钱你知道吗？啊，如果你要做包厢的话，一个包厢是42,000美金。如果你要包厢里面看球，这些球迷就花这样的代价去看球，然后一早就去排队欢迎他的球迷。这个就是彼得这里讲的什么？这叫做德行，就是是真的，就是那种信仰的动力，那种信仰的热忱，那种热切。是明白这个意思吧？好了，那今天不讲这个，因为这个讲过四次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是后面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我们要如此的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做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一个理由，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不是闲懒的，不结果子。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土地是荒废的，那个果园是没人管的，这么好的果园，这么好的一块土地，但是没人耕种，没人去打理，整个的荒废了，荒废了啊！所以很多时候人到老年的时候讲，如果我再是个少年，你为什么那时候讲这个话？你现在要讲这个话，问自己，我现在是个少年，我有没有耕我的地啊？所以这里讲到，第一，如果我们去做第五的季节，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不是闲懒不结果子，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今天等下要提到的，就是怎样呢？我们就不至于怎样，不至于眼瞎，只看见近处，忘了旧日的罪已经赦免。那么这里把它简短的讲，第一就是我们呢结果子，第二呢，不是眼瞎的，我们看得见，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意义跟目的。第三呢，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肯定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叫你们的可以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个意思就是肯定你自己的得救，这是第三。第一就是这个不是闲懒不结果子，第二就是不是盲眼，第三就是肯定自己的信仰。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一节，我们可以 丰丰富富进入主的国度啊。那么什么叫做不致眼瞎呢？我们看第二点，因为第一点不显然不结果子，上月已经讲过了。那么什么叫做不致眼瞎不结果子呢？这个如果我们不去做第五节第七节的话，表示我们这个基督徒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这个基督徒是个近视眼的基督徒，我们只看见今世的，看见今天的，看见眼前的，忘记了什么？忘记了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那么我想我们一来到教会最熟悉的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啊？创世纪里面两个人一同走这条天路的结果呢，那个侄儿啊，我在考你们呢，那个侄儿就忘记了他盖上近视眼了，他的叔叔啊看哪里了？亚伯拉罕看哪里啊？亚伯拉罕看天，罗德看哪里啊？罗德看索多玛的全平原，全个平原，因为那个地方好像埃及地，好像一个伊甸园那样的美丽。所以这个意思是这也什么叫做眼瞎呢？眼瞎就是我们忘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目标，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就看见今天在地上的目前的眼前的眼前的这些事情。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所以为什么我们对永恒的事情，对追求神的事情失去了兴趣？我们所主要的就是眼前的事呢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危机。一个危机是怎样？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改变，因为神国啊的确是一个奥秘。所以不是我们圣经读多了，来教会多了，我们对神国就真正的能够有认识。认识神的国啊，正是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怎么讲到神的国？耶稣基督讲到神的国的时候，耶稣基督常常讲神的国是什么？是个奥秘只有神愿意开启的人，那个人才看得见。所以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不愿意他花太多时间呢去想次要的事，耶稣基督马上提醒他，人若不重生怎么样？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另外还有一个文士这个文士我想是比这个尼哥底母年轻了很多，所以这个文士呢他的态度非常的好，他很谦卑啊，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请教耶稣。他就问耶稣说，诫命中间最要紧的是哪一条？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这一段圣经吗？这是在 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不用去翻的，我就跟你提一下。那么耶稣因为他的态度很好，他是真正是一个想领受想学习的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对他讲了诫命中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你的主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那个文士呢他非常的满意这个答案，然后他就回应耶稣的话。他怎么讲呢？他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后面呢他这样回应了耶稣以后呢，耶稣又再回应他，因为这个人呢他的确对圣经有很好的了解，他也有很好的态度，他这一生呢都有一个意愿寻求神。他了解了这么多以后，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给他的回答是什么？这句话叫我们很震惊。耶稣回答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这个话什么意思？还没有进去这个话是还是没有进去。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如果我们瞎眼的话，我们只看见今天的这个花花世界，只看见今世的好处，只看见眼前的利益，我们只追求地上的事情，我们表示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危机是哪里呢？表示我们对神的国根本都还没有看见。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很严肃的比喻，什么比喻啊？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对不对？麦子跟稗子很像，很像 你看不出，你外面你看分别不出来的，而且一起长，长得还很密，啊，所以我们来聚会的大家都靠得很近，啊，你坐我旁边，我坐你旁边，啊，我们聚会在一起，我们唱诗在一起，我们大家走得很近。但是呢，弟兄姐妹，你是麦子呢，我是稗子呢，到底谁是什么呢？这个只有你自己清楚。那么你怎么判断你是麦子是稗子呢？从这点可以看，看你的眼光，你看的是什么？好像罗德跟亚伯拉罕两个人靠得很近啊，近不近啊？一个是叔叔，一个是侄儿，两个人都离开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然后一起走到巴勒斯坦去，两个人靠得很近。后来他们的分别是什么？一个是看着长远的目标，看着天上，一个是看见眼前的结果呢。罗德有罗德的结局，这个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的结局。这也是讲到我们自己，我们的眼光看到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是眼瞎的弟兄姐妹，请问是麦子还是稗子？真的他是稗子。所以耶稣的话讲天国是个奥秘，要好好的去了解这段话，然后讲麦子跟稗子怎么样，让他一起长，到了末了的时候怎么样？哦，那时候就是清清楚楚，那个时候是不是用农耕机啊？你看圣经的话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如果农耕机的话，你没有办法分的，全部都收了。到那个时候把它怎么样薅出来？什么叫做薅出来？一根一根去拔啊！所以我们家做院子，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是你很好的高尔夫球场的草啊，宝贵不宝贵啊？我看见现在很多的家都流行种高尔夫的草地的草，那么这个草地里面有什么？有那个 dandelion 啊，所以如果有 dandelion 的话，你怎么去抽 dandelion？ 你是不是用个大车把它们铲掉？哦，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太贵了，所以那个 dandelion 你要怎么样？会有一个手一个手一只一只去拔，这叫做薅出来。所以到末了的时候，所以你知道近视的危机吧？啊，所以我近视我都不戴眼镜，因为近视真的是个危机啊！近视的危机就是说，你搞不清楚你到底是麦子还是稗子。所以彼得在这边很严肃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样的追求，证明我们是什么？是眼瞎的，非常的危险。那么另外有一段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更大的警惕了啊，就是谁讲的一段话呢？是彼得讲错了，是保罗讲的一段话啊。我想这段话太重要了，所以请你们翻一下，我们一同念一下，这样印象深刻一点啊。如果今天呢你没什么领受，最少这段话提醒我们回去后把我们眼睛擦亮一点啊，我们看天不看地，那么今天我们聚会也有它的意义了。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这就是两种人，两种眼光，两种态度啊，就是麦子跟稗子，也就是看见远处的，也就是看见近处的分别。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吧啊。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了那归附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看见没有？两种眼光，两种态度，两种的等候。也就是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每天真的是激励自己去做 第五节到第七节的事情，就表明呢，我们不是近视的，我们不是近视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告诉我们，我们要行第五节到第七节，表明我们是不是近视的。所以近视的人呢是远的看不见，近视的人呢前面看不见，后面看得见看不见，一样看不见。所以保彼得怎么讲这个话？我们前面忘记我们忘记看远处，但是后面呢我们忘记什么？我们再回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忘记的什么？忘记我们旧日的罪已经蒙了赦免所以一个近视的人呢，我们前面我们失去了基督徒这个生命的目标，后面呢我们忘记了救恩的目的，神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救我们，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忘记了。那么耶稣基督付这么大的代价来到地上，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受尽苦难，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目的是什么？救恩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我们进入天国。如果我们不行第五节到第七节的话，表示什么？我们忘记后面我们该追寻的事情了最近有一次机会我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的风景非常的美丽刚好是别人一个别墅，他们就请我们呢去那边去参观一下，去那边看一下。看了以后心里面很感动。为什么很感动呢？我觉得神的恩典是很大我们这一批中国人，他也好我也好，我们所有的中国人，你想想我们今天呢怎么会来美国的？你想到没有？想到没有？不是这几十年的事情了不是这几十年的事情，是一百多年前，在我们中国最困苦的时候，西方的宣教士，耶稣基督把那种负担，把那种爱放他们的心里面，把他们引到中国来传福音给我们，帮助我们结果中国的各方面都有改变，各方面的改变，不但是文化、政治、经济、政治各方面都有改变，更要紧的改变呢，把我们的眼光开通了。因为我们中国以前呢，我们过的生活这么困苦，我们只是想到眼前的事情那么我拿我自己来讲，我以前小时候环境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那么今天我能够到美国来，能够看见这么美丽的风景，能够到别人这么好的别墅里面去参观坐下来，虽然不是我的我讲这个话很公平虽然不是我的，我坐在里面很满足为什么呢？就好像是我自己的一样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在那边去参观的，所以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受。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平凡没有用的人，今天我能够来个美国我不能够跟你们比，你们的智慧才干天分比我好得多，所以能够来到美国其实真是不容易大概就是华人中间呢前面的97%。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呢？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座的，你们都是97%最高最高的这个水准的这一部分。我呢大概是95%还是96%，所以你们来了我也来了但你们的光跟着你们一起来了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前考托福考 GRE 考来考去，是不是你要考多少分呢你才能够到美国来读书97%学校才让你入学，真的是这样。所以表示我们是97%的水准，那么我呢是95%96%的水准，没关系。但是今天我能够到美国这个地方来，我能够享受这么好的环境，我也可以怎么样？我也可以开车，我也可以有我自己的房子，我也可以有我自己的院子。外国人的地方，我跟外国人有同样的享受。全世界再没有一个地方像美国这样，我不讲接纳的，包容我们中国人。我不要讲接纳这个字，我不是这个自卑感，不是种族自卑感，绝对不是。你世界上找不到一个地方，美国能够对我们中国人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包容，这么接纳的地方。连我们在，如果你在美国 他没有强迫你一定要用他的美国生活习惯。如果你到别的国家你去看看啊，你如果你要做德国人多难呢、啊、德国人你要入籍的时候最后一关呢、啊、很多关最后一关呢、啊、他要来你家里看看，他来看你这个人，他看你这个人有没有德国味道啊。如果你完全没有德国味道，家里面都是臭豆腐咸鱼干的话，你不要想进入德国籍了，看看你有没有德国味道，还要看看你什么，看看你对德国有没有忠诚度啊。你为什么入美国籍？方便啊，出国不用登记，来美国拿个 passport 什么都不用管，就排那一行就进来了啊。你要为什么入美国籍？哦哟，太好了，我去全世界哪里都不要办签证啊。那么当兵呢，交税呢，啊，去美国服务呢，啊，那是别的事，干那些事情我就是中国人了。德国不肯的，德国不可以这样的啊。所以德国最后一关他要看你有没有德国味道，有没有忠诚度，如果没有你免谈了，不要谈了啊。只有美国对我们这么包容的，那么所以神这么接纳我们，美国人这么接纳我们。所以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一天啊，我读完这诗篇三十六篇里面有一句话有很大很大的感触，你们不要去翻了，你们要翻回去翻好了。三十六篇的第五节，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神爱我，神帮助我，让我这么样一个这个普通的简单的平凡的人能够让我到美国来住，看见这么美丽的海边，看见这么好的树，看见这么样像高尔夫球场那样的草地，坐在那个别墅里面，不是我的，但是非常的享受，看见那个蓝天碧海，哎呀，全世界我告诉你，天堂过来大概就是那个地方，真是好。那么为什么我这么一个平凡人可以享受这些？这是什么？神的慈爱。但是你知道我今天来过美国啊，是什么？是神100多年前的预备了这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他们死在中国，在中国寻道，这样的辛苦把福音传给我，然后一代一代的信徒把这个福音传给我。所以神爱我，神没有放弃我，像我这么卑微的人，神把我带到美国来了啊，带到美国来了。下面一句话，神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怎样达到穹苍。这个话怎么讲呢？这个话是这样讲的啊，神的信实，神怎么信实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曾经我啊，我讲我自己啊，是我不是这个诗篇三十六篇这句话的解释啊，是我的运用。曾经我啊，我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这是圣经的真理，不是我乱编的。曾经我在创世以前我就拣选了你，所以我爱你，我就爱你到底。好了，现在呢，神的教会发丰富了，神的国度扩展了，神的宣道工作兴旺起来了，特别在美国有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好。那么神呢，没有忘记我这个卑微的人呢，神讲了，我拣选了你怎么样，我就守我的约，你知道吧。所以神呢，把我这个 95%96% 的也带到美国来了，那么你们都是97%98%99%100%的，但是我也来了，表示什么？表示神的信实。这个话怎么讲呢？你如果还听不懂的话，我用夫妇做个比喻啊。夫妇年轻的时候啊，两个人呢、啊、打拼呢、啊，你读书，我做跑堂，我供你读博士。等到你读完博士以后啊，怎么样？那么换算你给我数学费，叫我去读博士，好了。那么两个人就拼，先生真的拼出来了啊！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啊，先生拼还也做了博士了，也赚了很多的钱。那么等到这个功成名就以后啊，这个先生看见什么？哎呀，看见自己老婆啊，黄脸了啊，心有点变了。结果怎么样？很多很多的家庭悲剧、爱情悲剧发生。这是什么？这就是不信实，就是我好的时候。怎么样把你丢掉？你变成什么？变成我的工具，变成我的利用。什么叫做信实啊？什么叫做信实？ 我不好的时候啊，你帮助我；我好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帮助你啊，我还是要帮助。这叫做信实。所以我来到美国，我就想到神对我的信实，神应许我，我爱你，我就爱你到底。虽然我失信了，我对神不忠实，我背叛神，我很多地方叫神失望，但是神呢是守约的，神没有说你对我不好，我就把你撇下了不要了。所以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还有呢，神是公义的。你的公义好像高山，所以神给我的是一个很公正很公平的对待。下面这句话呢，我就更有感触。他说你的判断如同深渊，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呢、啊，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我的本性如何。很多我们人只能看到表面，但是很里面是非常的深沉，非常的很难看透的。所以我结婚越久啊，我就越感激我的太太，越感激我的太太。这个话怎么讲呢？是这样，如果你的配偶啊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了解你，你的配偶敢不敢爱你？敢不敢？你一样，每个人你自己问自己，如果你的配偶真正的认识你，真正的了解你，敢不敢爱你？所以有一个写文章的，写幽默话的人，肖伯纳讲过一句这个幽默话，他说恋爱是什么？盲目，搞不清楚，眼瞎啊，就是彼得讲的眼瞎，看不见近处，忘记从前，忘记后面，眼瞎。恋爱是盲目，结婚呢？是误会啊，搞错了啊，结婚是误会。那么离婚呢？了解啊，这个恋爱是盲目，结婚是误会，离婚是了解。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这个话太伟大了。什么意思？神啊，你太认识我了。像我这样败坏堕落不堪的人怎么样，你仍然爱我。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判断。神的判断就是说神的认识，神的分辨，神的了解，神对我的认识。你对我的认识到这么深啊，我告诉你啊，到一个地步我太太都要放弃我了。谁不放弃我啊？谁不放弃我啊？神不放弃我。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到美国，所以那一天我在别人的别墅里面这么大享受的时候，这句话很激动我的心。我再来要站着，我今天能够来到美国怎么样，是什么？是神的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神的判断。下面这句话更伟大，人民心处你的救护啊。这个话的意思是说，神的爱不但是一般的人呢、连所有的生物，花草树木动物飞鸟，那些全部那些野生的一切活物，都是神的慈爱的供应。这么多的动物谁把它养活？这么多的飞鸟谁给它吃？所以如果你到一个树林里面看见一大群的鸟在吃东西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呢真是这个民族性很难很难。我们中国人看见所有的生物，看见它吃的时候你就想吃它，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这是神的慈爱啊！啊，那些鸟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在飞，在拼命在地上捡食物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这是神的慈爱，人民心处你的爱护。后来我就想到，大卫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大卫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人民心处，人民心处，人民心处你的救护。因为大卫啊，他突然之间觉得他自己在神的面前领受到神的爱，领受到神的信实，领受到神的公义，领受到神的判断。更要紧的，大卫真的认识自己什么是个畜类人呢、像个畜生一样。就算是我这么一个畜生，神爱不爱？人民心处你的救护， 我这个话不是乱讲的，因为在诗篇七十三篇，大卫怎么讲？他说：“我在你面前真是像畜类一样。”因为讲到自己的完整无知，自己像个畜类一样。好了，那么我们再回到彼得后书第一章这里讲的话，这里怎么讲呢？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第五节到第七节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是瞎眼的，表示我们是败子，表示我们忘记后面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啊？救恩的目的是什么？那么为什么要讲刚刚诗篇三十六篇的这段话呢？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美国这里啊，都是什么？都是神极大的慈爱，神帮助我们来美国。那么请问去天国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进天国的代价是什么？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是耶稣基督自己来到地上受苦，是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受鞭伤，带荆棘的冠冕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彼得讲，如果我们不努力，第五节到第七节的这种生活的话，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忘记了救恩的目的。彼得能不能够忘？彼得个不能忘。彼得想到什么？彼得想到这里的时候，彼得在想到他自己，他自己怎么样？他在当初耶稣基督呼召他的时候，他是第一批被拣选的门徒，一直到耶稣基督升天，他在跟随耶稣这段过程里面，他有很多次很多地方有失败，对神的不信实，辜负耶稣基督啊，他常常顶撞耶稣基督，常常呢这个误解耶稣基督啊，不是一次两次，很多次很多次，最后一次的时候还当着耶稣的面怎么样否定耶稣啊，告诉他我不认识这个人。结果他否定了耶稣以后，耶稣回头看他一眼，对不对？所以彼得讲怎么样？彼得讲，他是讲他不能够忘记这些，而且到了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有机会挽回彼得，再次得回彼得。所以如果我们不去追求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生活的话，表示我们是瞎眼的，表示我们忘记救恩的目的。彼得不能够忘记什么？彼得不能够忘记他过去对主的亏欠，耶稣基督通通赦免了。彼得不能够忘记什么？他过去否认耶稣基督 这些事情，耶稣基督通通已经赦免。所以他在这边怎么样？他就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是他自己的例子来讲，就是不能够忘记这些啊，不能够忘记这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努力第五节到第七节的这些事情呢？第一点就是不要闲懒不结果子。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不是眼瞎的忘记救恩的目的。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肯定我们自己的信仰，肯定我们的恩赐，肯定我们的恩赐和肯定我们的恩召和拣选，第三个重点是肯定我们的恩召和拣选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确定我们自己是得救的？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你是自己是得救的？有很多人的看法就是说，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所以呢，这个我不是故意这样提的。那些很看重灵恩的人呢，他就讲，如果你有讲方言的恩赐呢，如果你有圣灵的这种经历呢，表示你是得救，这是灵恩教会的一般看法。那么我们福音派教会的看法是什么呢？你怎么能够肯定你自己是得救的？那么在我们的教会，我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参加的教会都是圣经教会。那么我们圣经教会那边的弟兄姐妹要受洗的时候，那些负责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一定考我们一句话。他说你现在信主没有？我们说信主了。那么你有没有哪一节圣经是你得救的根据？哪一节圣经是你得救的根据？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想哦， 哪一节圣经是我得救的根据，那么我也去考啊。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我讲我的得救的根据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是什么？没有人会背啊，那不都不得救了。这是我得救的根据。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的是什么？我来了是要叫羊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的牧师也好，你的帮助你的有没有考你这么一节圣经呢？我们教会以前受洗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考这么一次啊。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了，你怎么信主的，你的关键是什么，那么你得救的根据是什么啊？所以有的人讲你要有特别的经历，有的人讲你要有一节圣经，那么彼得讲什么？你怎么能够肯定你自己的恩赐和选召？你怎么能够肯定你的恩赐和选召？就是怎么样？就是你去行，怎么样？信心以后加上什么？德行，德行以后加上知识，知识以后加上这个，你们帮我讲，我现在今天记忆不了什么，突然之间没有了，突然忘记啊。节制以后加上忍耐，忍耐以后加上前进，前进以后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什么？爱众人的心。彼得怎么讲？如果你行这几样的话，表示什么？表示你能够肯定自己的恩召和拣选。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怎么样？你多多的运动，你越运动你就越健康，你越运动你就越正常，你越运动呢，你的肌肉就越有功能。所以弟兄姐妹啊，第五节到第七节太重要。第一，能够让我们结果子不知前然；第二，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我们有真正的盼望，永恒的盼望；第三呢，让我们可以肯定自己的恩召自己的恩召和拣选；第四呢，最后一点就是什么？丰丰富富进入主的国度。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信仰耶稣基督啊，到最后有没有信，就看我们老年跟晚年的时候。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是主来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啊？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很多的懊悔，很多的道歉，很多的叹息啊，那么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真的没有去做。如果我们有好好的努力，第五节到第七节的话，这第五节到第七节这些话的话啊，去做的话呢，能够怎样？能够丰丰富富进入主的国度，好像什么样？好像彼得自己一样啊。他对于死亡的看法是什么？太伟大了，太好的一件事情了啊！不是一种损失，不是一种失落啊。所以人面对死亡，甚至面对退休的时候，对我们都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啊，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一个很健康的人一退休的时候，他的医生一定劝他，你退休以后啊，你不要马上停下来什么都不干，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照样的去做点义工啊，从前你是教书的，你还要到学校去走一走去看看学生跟学生谈谈话如果你是干什么，你还要保持你以前的专业。如果你突然停下来的话，有什么现象啊？人会突然就死掉的，突然死掉的。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指挥啊，那个柏林交响乐团的指挥，身体很健康，这样都很好，结果呢他退休了，很健康的一个人，两年就死掉了所以呢，我也不晓得教会的长老是不是学过心理学了解这一点。所以我退休以后还安排我讲道啊，有个好处的，你知道吗？让这个人啊，不突然之间不会醉死不会就突然就醉死，然后呢也不要排太多，一个月讲一次，一个月讲一次有用我已经退休一年八个月了，还有四个月如果什么的事不干，两年就死掉的话，我还有四个月已经退休一年八个月了，还有四个月。那么为什么人一退休就会死呢？因为 好像那个音乐指挥卡拉扬啊，柏林交响乐团的指挥，退休两年就死掉了，因为指挥音乐是他的什么？是他的生命，因为你等于是把他的命拿掉，他就会死了。啊，如果我们一个牧师啊，讲道是生命的话，那完了，那一退休以后真的会死的。但是，像彼得这样，谁是彼得的生命呢？谁是彼得？对了，耶稣基督是彼得的生命。所以耶稣保罗彼得退休以后，彼得死不死啊？彼得不死啊。彼得真正到死的时候快乐不快乐？太快乐了。为什么？我马上就要走了，我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了。所以在第五节这里讲，第八节讲，你们看一下第八节第一句话，你们若怎样充充足足，有这几样，有了以后又会怎么样呢？第十一节，丰丰富富，两个成正比的。所以弟兄姐妹，现在你就离开世界，你有什么感受啊？啊，你要不要向太太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一辈子都瞒着你了。啊，我都有好多好多的婚外情啊，我都还没有向你承认呢。现在我很难过，我要死了，你要赦免我，你不赦免我，主也不赦免我，我现在去天国了。啊，如果你行第五节到第七节，你会不会需要道歉呢？你不需要道歉，不需要道歉。然后呢，你也不懊悔了。为什么我过去曾经有这么大的恩典，让我到来到美国，像美国有这么多的资源，这么多的属灵的资源，这么多的属灵的机会，是属灵的这种资源，就是这么多的书籍，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好的这么多好的机会，有这么多好的地方，你自由自在的敬拜神，为什么我没好好的做？你也不用懊悔了。更要紧的怎么样？因为你充充足足，所以你可以肯定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恩召和拣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是我们要努力第五节到第七节，因为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四个原因，四个原因。最后呢，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努力什么？努力我们的生活。不是努力我们的节目，不是努力我们的节目，有的时候我们节目很多，所以我们教会上个礼拜好忙啊，好多好多的讲员，不是，我不是讲反面的意思，是好事，这是好事，我们有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节目哈，而宣道年会中我们有很多的节目，真的是弟兄姐妹很尽心，宣道的同工、执事、长老、牧者们非常的努力，把这个宣道年会办得非常的好，对的，这是节目。那么我们忙节目不够的，我们还要除了忙节目以外，更要紧的忙什么？忙我们的信仰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来了教会，我们很忙碌很忙碌，但是离开教会呢，我们就没有什么信仰的生活。好像一个比方啊，我们来到教会非常的忙碌，然后呢，一聚会一完的时候，就跟耶稣讲。耶稣啊，我回家了，再见。然后呢，你回天堂了，你回天堂去了，你去休息了。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这边敬拜。在明年呢，我们再一次宣道年会，弟兄姐妹，我们宣道年会完了以后，你回家以后，宣道年会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也没有关系。所有在教会里面忙碌的，回到家里面没有关系的，通通是节目。所有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忙碌的，在家里面也忙碌啊，那就真正的信仰的生活。所以彼得这段话，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段话，信心、德行、德行、知识啊，知识加上这个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加上爱人啊，这一串的这种努力是什么？都是叫我们忙我们的信仰生活，不是单单忙节目。所以你看，我们越是现在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太专业化了啊，我们的工作很专业啊，这个社会的形态很专业，现在连我们的信仰都搞得非常的专业 啊，非常的专业，专业的不得了啊！而且我们现在教会一下跳到什么 Semi-Link 啊，这个联网，这个大家一起看，好不好呢？我不知道啊，我不去评判啊。凡是主给的都是好的啊，主给的都是好的。但是忙碌，我们可以，我们所以变成我们的聚会各方面都很专业，连我们基督徒的聚会都很专业。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哇，那个读经读得真好，没有话讲的。哪一个地方，任何的学校，没有一个学校能够解释他们的课本像我们基督徒解释圣经这样解释的这么好，太多了啊，太多了，所有的讲员都能够讲得这么好，非常好。我们的读经各方面都非常的专业，很可惜，我们越专业呢，离开我们的生活好像越远，好像越远。所以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去努力第五节到第七节的事情，有这么多的理由啊，最要紧的要忙碌我们信仰的生活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也不知道啊，今天呢，大概该退休了，真的是该正式的退休了啊。我这个是记忆力也突然之间退掉了，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啊。神祝福大家。
要拍手。非常谢谢陈牧师的信息。我们唱一首的回应诗歌，第140。